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下面是牧师的证道。牧师要证道的是客西马尼园的那一夜，在约翰福音18:1-27。主耶稣在大楼作了伟大的祷告之后，主耶稣结束了对门徒们私下的牧养。主耶稣即将开始踏上神救赎人类的伟大计划。约翰福音18充满了属灵真理的象征。18:1-27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5事件，有4在园中发生，有1在园外发生。第一个事件，耶稣在园中的委身。约翰福音18:1，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及伦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客西马尼园是指耶稣与门徒们常常在那里默想祷告的地方。耶稣知道犹大会带着士兵去那里找他，耶稣已经预备好了，因为耶稣知道他荣耀上帝的时候到了。人类的历史是在第一个园子伊甸园开始，创世纪2:8。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人类亦都是在这个园子犯罪，因着亚当的不信服，人类被赶出了这个园子，而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却因着信服的旨意而走进客西马尼园这个园子。亚当在伊甸园中为人类带来罪和死亡，而耶稣基督却凭着对神的信服，将生命和永生带给凡相信他的人。伊甸园是叛逆和犯罪的园子，客西马尼园是信服和尊崇的园子。客西马尼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炸油器，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种了很多橄榄树，人们将那些橄榄摘下来放在炸油器里面炸油。这个是耶稣为我们受苦受死的一幅图画，为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亲自尝了苦味，担当了我们的罪而带来刑罚。以赛亚书63:3，我独自蠢就蹲走渣，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耶稣完全知道在他面前是怎样的道路，然而耶稣愿意信服天父的旨意，带着门徒们到园子去祷告。耶稣将8门徒留在园子的入口处，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到园子的另一次祷告。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耶稣他人性心灵渴望门徒们可以陪伴他，但是3门徒却在祷告的时候睡着了。门徒们之前都夸耀自己对基督的委身，但当面临考验的时候却软弱。我们也应当反省自己对主是否真的委身，是否忠心地跟随基督、顺服基督。第二个事件，犹大在园中的亲吻。约翰福音18:2-4，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犹大跟耶稣一起生活，聆听主耶稣的教导，跟随主已经有3的时间，但是犹大对主的认识却是非常少。犹大竟然领了一队侍卫配着刀来到客西马尼园捉拿耶稣。犹大鄙视了他们门徒的特权， 浪费了三年时间来跟随主的机会，竟然带领一整队的步兵来捉拿耶稣，又但不晓得神的羔羊会温顺地屈从，根本不需要战争，不需要带这么大队士兵来。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四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控制大局的是主耶稣，主耶稣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而逾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一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主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要出卖他。约翰福音六章七十七十一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犹大为了掩人耳目，所以安排以亲嘴来识别耶稣。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八四十九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以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以他亲嘴。犹大的手段这么卑鄙，但耶稣却大胆地向犹大和那些来捉拿他的士兵表明自己的身份，令到他们非常地震惊。约翰福音十八章五节六节，他们回答说，捉拿耶略人耶稣，捉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耶稣他根本没害怕，也不需要隐藏，他自然地为他的羊舍命，因他本是为此而来，因他的时候到了。耶稣要保护他的门徒，不单止要保守他们属灵的安全，也要保守他们肉体上的安全。耶稣对那些来捉拿他的人说，我就是那些在场的犹太人都被耶稣神圣的确认我是所击退。那些罗马人虽然人多势众，却被耶稣的几子所打击，因耶稣是控制大局的主。这个是一个情绪上非常紧张的状况，士兵们原本是准备要面对这次冲突，那些犹太人领袖先前已经试过要捉拿耶稣，但是都不成功。他们本以为这次会发生极大的冲突，但他们遇到的是主的镇静和主的顺服，令他们确实不知所措。神的能力彰显在耶稣身上，耶稣基督威严的展现令那些作恶跌倒。诗篇二十七篇第二节，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犹大以子亲嘴，这是一个最卑劣的行为，是背叛的行为，因亲嘴本来是爱慕和忠诚的记号。当家人和朋友在相遇或者分离的时候都会彼此亲嘴，但犹大他不是神家里面的一员，他的亲嘴显示出他是何等的虚假和伪善。门徒们会以亲嘴来侍候他，那是委身和顺服的记号，但犹大并不是耶稣的真门徒，显示出他的亲嘴是几咁卑鄙无耻。在黑西马利园里面，犹大不是跟耶稣其他门徒 一齐，而系站喺敌人嗰一边。今日如果有人假装认识耶稣，同埋假装爱慕耶稣个记号嚟掩饰自己，便是背叛中最恶劣的行为，是出于地狱来的假冒。第三个事件，彼得在园中的刀剑，约翰福音18:11，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所有的门徒都勇敢地确认过自己对主的委身，彼得决定在这个时候要证明自己对主的委身，于是很快地彼得就将他所带的一把刀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斩了一刀，割了他的右耳。彼得的刀象征反抗神的旨意，彼得应该知道耶稣会被捉拿，耶稣会自然地向敌人投降，因此曾经对他们讲过马太福音16:21，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而彼得还是仍然犯了所有可能发生的错误，他打错了敌人，用错了武器，搞出错误的结果。彼得公然地抵抗神的旨意，又妨碍耶稣要完成的工作。我们是很欣赏彼得的勇敢和忠诚，但是同时肯定这个是一个缺乏理性的热情。彼得之所以会失败得那么惨，是因为当晚耶稣警告他会不认主的时候，彼得以主辩论。第二，彼得在应该祷告的时候却睡着了，在应该聆听的时候却讲说话。彼得是正在模仿那些来捉拿耶稣的敌人，因为他们都是配着刀来势汹汹的敌人。后来彼得才发现神的儿女武器，神的儿女的武器那是圣灵的宝剑，用来打圣灵的仗，属灵的仗。在使徒行展五旬节力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运用圣灵的宝剑为主赢得3000灵魂归向主。耶稣不需要彼得的保护，是希望得释放，他可以求神召唤天军天使。马太福音26:53，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多天使来么？耶稣当场医治好马力古，就是那个被彼得割了右耳的大祭司的仆人，指耶稣所行的是恩典的行动。对彼得来说，这个是主的恩惠，因为如果指耶稣不医治好马力古的耳朵，彼得可能马上就会被捉捕，甚至可能会被钉十字架。马利古是罪有应得，应该要教训，但是主却向来捉拿他的敌人施恩施怜悯，医治好他的耳朵。马利古这个时候是否心里面有没有捉住主呢？被主的爱所感动而信靠，我们是不知道。这个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前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耶稣他有能力令一群武装来势汹汹的士兵大吃一惊，耶稣有能力医治好一只被割落来的耳朵，当然耶稣也都有能力救自己脱离捉拿审讯和死亡，但是耶稣却自然屈从。耶稣 咁样做完全系为咗我哋。第四个事件，耶稣喺园中的苦杯，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二到十四节，彼得的手拿着刀，但主耶稣的手却拿着杯。彼得抵抗神的旨意，但主耶稣却接受并顺从神的旨意。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主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杯是代表主耶稣要忍受的痛苦，以及他要在十字架上以父神分离的痛苦。主耶稣这样的祷告，明显地显出主耶稣为我们，为要拯救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要喝的杯经常被用来说明受苦和悲伤的经历。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七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五到十七节，耶和华耶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耶稣将自己所要受的苦比作要喝的杯，指耶稣设立圣餐，将那杯比着他的血，是为赦罪而流的宝血。耶稣能够接受那杯，这杯是父神为他调制的，也都是父神亲手交给他的。耶稣他不会抵抗神的旨意，耶稣就是为着遵行神的旨意而来到这个世上，为要完成父神救赎人类的伟大计划。耶稣愿意接受这苦杯，耶稣的信服给了我们一个好好的榜样。我们永远不要惧怕天父交给我们的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以前已经喝了父神要他喝的杯， 我们只是跟从他的脚行踪。我们不用害怕杯里面有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杯是父神所预备的，我们向父神求饼，他不会给我们石头。父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杯也都是绝对不会含有伤害我们的成分。我们也许会经历痛苦和伤心，但父神最终会将苦难转变为荣耀。第五个事件，彼得在园外的否认，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二十七节，耶稣曾经跟彼得说：他要三次否认主。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节，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但彼得又被主挽回，恢复与主的关系，重新侍奉。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西你们像西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耶稣被捉拿之后，彼得应该逃走，但彼得不单止不逃走，反而去跟着群众。约翰福音十八章七到八节，当一大班的暴民来到客西马尼园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彼得如果离开了，他便不会否认主。彼得不单不离开，反而让自己直接地走进了试探里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已经警告过他这一点。马太福音26:41，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然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仔细地观察彼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彼得让自己逐渐地堕入了试探和罪恶里面。彼得的行为正义，诗篇1:1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涉万人的座位。我们看到彼得首先随从恶人的计谋，跟着群众进入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应该听从耶稣的提醒，迅速离开。彼得不单止跟从群众进入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跟着彼得又跟敌人站在一起烤火。约翰福音18:18，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过了不久，彼得又同敌人坐在一起。路加福音22:55，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当彼得发现自己的所在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不用好耐，他就三次否认主。马可福音14:66-72，这一段经文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是耶稣在公众受审的时候发生。当时彼得被大祭司一个侍女认出，指他是同耶稣一伙。彼得却不承认，说 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这个是彼得第一次不认主，那个时候鸡就叫了。当时彼得没有直接否认，只是说不知道和不明白，这种回答等于正式否认。彼得在这个情势之中，心里面只是想到自保，口中所谓的所讲的虽然暧昧，但是直接否认主并没有分别。彼得不想被人盘问，于是去到前院，鸡就叫了，但是他太紧张，并没有想到耶稣先前的警告。在前院的侍女再次认得彼得，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之后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刻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意思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鸡叫表示当时已是星期五的凌晨，天就快天光。彼得是一个性情相反极端的人，一方面他很刚烈大胆，当耶稣说大家都会跌倒的时候，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就预言他会三次不认主。彼得并极力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当耶稣被捉拿时，有人用刀割掉大祭司仆人的一只耳朵，那个就是彼得。彼得有勇气，但是出于血气一时冲动之下，忘记了耶稣 之前教训他要爱仇敌。耶稣一直不用暴力。彼得的个性另一个极端是在这统三次不认子之中表露无边。他由于害怕所做和他之前的那种勇敢完全是相反。他突然间变得懦弱、胆怯、退缩。耶稣很了解这种人性上极端的个性，但彼得反而不了解他自己。一个人的自信不能建立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人会出尔反尔，唯一的方法就是警醒祷告。彼得太自信，并没有好好地祷告，不单只因为他的疲累，而是因为他不知道事态是这么严重。鸡叫对彼得来说是一个保证，即使耶稣被仇敌捆绑，但是他仍然掌权。耶稣控制一只鸡，更是确认他是掌权的主。彼得曾经看过耶稣掌管海里面的鱼，令他和同伴落网打鱼，并且圈住很多鱼。彼得也经历过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往对面村子去，将一只从来未被营骑过的驴驹牵来，然后耶稣就骑着这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现在彼得更是看见耶稣的权柄，明白耶稣有掌权一切的权柄，掌管一切的权柄。鸡叫对彼得来说是一种悔改的邀请。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22:32对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现在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耶稣那种爱的眼神叫彼得心碎。当主耶稣与彼得四目相投的时候，耶稣眼里面所发出的爱和叹息，更是令到彼得羞愧到无地自容。于是彼得就跑出去痛哭，为自己的过犯忧伤。又带出卖主和彼得否认主，同样都是严重的罪。当犹大跟耶稣亲嘴，就是这样接近主，但是他一直没有悔改的心。但是彼得就不同，他思想起来就哭了，表示他是十分后悔。这种悔改的心是犹大没有的。彼得悔改就得到宽恕，耶稣亦都恢复他并使用他，使他成为布道家，成为初期教会的柱石。犹大只是经历自己，预备自己，但是没有悔改。圣经记载，当犹大离开大楼出去的时候，天已经夜了，在约翰福音13:30。当彼得出去痛哭的时候，却是新的一天破晓的时刻。这是两个很强烈的对比，属神的悲伤带来真正的悔改，属世的悲伤后悔自责却带来死亡。在约翰福音21:21，我们 就可以看见耶稣将彼得挽回，并使他得着主所赐的能力和祝福去侍奉。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个晚上，我们同时找到罪过和恩典。彼得的罪是抵抗神的旨意，犹大的罪 是卑劣的背叛，而那些来捉拿耶稣的暴民的罪过是拒绝神的儿子。耶稣是体恤人的神子，清楚知道人的背叛，却仍然进入客西马尼园，降服在神的旨意下。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医治好马力古的耳朵，保护了他的门徒，使自己屈服于众人的手下，屈服于罪人的手下， 为你为我甘愿受苦舍命。主的爱是如此的深厚，我们应当拿些什么来回报他的爱呢？今天你手里面拿着的是什么？是刀还是杯？你心里所怀的是什么？是斗争还是反抗还是顺服尊崇？